啊，吉老师好。
啊，您好。
各位老师，师兄们，大家晚上好。素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这个齐老师答疑会现场，我是主持，许元春。金刚经是佛的审身警戒，我们二祖用了六法加以讲解，形成这个金刚经观世分段观世。让我们学习这个过程中，有齐老师、魏老师全程指导，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学。上周我们学习完了序，下面开始学习总说啊，有请第一段的读诵刘德义师兄和领学刘西峰老师，
好的，师兄们好，老师好，那我开始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义总说。金刚般若经者，佛说般若，以金刚为喻者也。般若有坚、利、明三德。坚者为体，利者为用，明者为相。三德本一，体用非二。以金刚无物可破，故坚；以金刚无物不破，故立；以内外光明盈彻，故明；以同具三德，故名般若。虽然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其用正以达体，明心方可见性。般若经者，一用表体，因心见性之妙法也。好的，请刘老师。
如果聊的过程中有这个修行上问题问齐老师的，可以随时上麦，或者说说的过程中有这个不同意见的，或者是要自己上来说的，都可以随时开麦来说，互相讨论，这就是这个。二祖在讲这个分段怪事前面，先把这个《金刚经》的总义、《金刚经》的经义进行了一个总说。关于《金刚经》啊，就说是这个前面序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古今有好多这个论述，从这个西天的印度的这些论述，还有我们东土的这个中国的这些祖师们、大德们的这些论述是很多的。你像西天的这个有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八十记，其实这个弥勒菩萨的八十记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个乌卓菩萨，乌卓菩萨在定中改的这个弥勒菩萨讲金刚经，然后说了这个八十句记，然后这个后来呢，乌卓菩萨又根据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八十记，自己做了颂，就是做了颂词，他自己造了一个颂词，叫这个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论颂。他自己就根据弥勒菩萨的八十记造了颂。他造了颂之后呢，这个天青菩萨就是他的这个弟弟吧，好像是天青菩萨又根据他的这个颂做了这个对颂的论释，叫这个什么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释，或者也叫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同时，这个无著菩萨呢，自己也造了这个金刚般若论。他们两个这个造论的这个主要内容呀，其实就是依据这个金刚经分的这个这个总体的思路有所不同。就是无著菩萨造论的时候是以这个七句意十八住的这种主题思想来做的，也就是他对其中的这个行所住处，就是菩萨如何修行应如何住的这个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金刚经的整个全文。从这个十八个角度，从发心呀，从波罗蜜相应行呀，欲得色身，如何欲得色身，如何欲得法身，然后修行中这个得到圣中无慢啊，不离佛出时呀，这些通过十八个这个角度来论述了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和过程，以此来分析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义理，所以称之为十八住。其实说是十八住。所有的具体内容其实是以无住为本，并不是说是要住在某一处，恰好就是所说的十八住，对应的是这个经里面提问的云何应住。那云何应住就是菩萨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他这个无著菩萨就从十八个角度说的是如何住呀，其实说的是无所住，以无著为本，以这样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解释这个金刚经。他是从这个角度，那天清菩萨呢，天清菩萨造论的时候他是从二十七仪，就是其实也针对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十八住相应的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论述。他是从这个什么角度来说呀，他就是说是前面既然佛回答的时候回答完，比如说是说这个啊以如是住啊修行，后面紧接着说这个为什么又说这个不能以色见我，不能以音声求我，甚至心切道不能见如来呢？就是前后是如何这么关联起来的呢？在这个前后关联的这个段口呀，他提出了二十七个疑问，通过二十七个疑问来解释后面的经文，是对这二十七个疑问的这个这个回答，也就是断除众生对这些这个前后不通畅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一些疑问，就是对经文里面为什么前面说完这个人生长大，后面就说无限呀、是什么前面说完这个色身的时候，后面说这个虚空碎为非微尘的时候如何如何呀，就是这样以这个发问的形式来断除众生对这个金刚经里面所内容的这个疑惑。这就是西天主要是以这个天清菩萨、无著菩萨他们兄弟两个的这个论述为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功德师菩萨造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着不坏假名论。这就是西天造的这个三部论。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记载的好像就大概就是这三部论了嘛。功德师菩萨造的这个论主要还是依据这个释迦菩萨的这个论述来进一步的这个进行的这个发挥。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地方说的是有可能是我们敦土的这个祖师住的，但是假借于这个西天论师的名称，就有个叫金刚仙论。金刚仙论是完全对这个天清菩萨的这个金刚波罗蜜多经论的一个注释，总共有十卷。也就是说是西天的论述呀，大概就有这几家，但是主要还是我们以这个二祖提到这个无著和世亲，以他们两个的这个观点和认知对金刚经的这个注解是比较契合佛经和比较契合佛义的。那么东土的论述呢，那就更多了，就是我们有专门集结的这个53家的这个什么金刚经的论集啊，还有这个后来这个历代的皇帝啊也有这个御注，像这个归峰宗密大师呀、他也对这个金刚经依据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十八种注的这个思路进行了注释，还有像这个我们二祖提到的这个明代的这个增奉仪居士，增奉仪居士是以这个功德师菩萨的这个注释以及这个二十七仪的角度，当然他当这个注解金刚经的这个方式比较独特，他除了这个借鉴这个功德师菩萨的这个注释和这个释迦菩萨的角度，他以这个禅宗公案的方式来注解了金刚经，就是喜欢从这个禅解的角度了解金刚经的，可以看一看这个增奉仪居士的这个金刚经宗通，就是多以禅宗公案来注解。然后还有这个像憨山大师呀，憨山大师是以这个他比较认同这个释迦菩萨的二十七疑的角度，就是对众生疑惑，就从这样的角度去这个直解金刚经，他没有解文，就是从义理的角度前后贯穿，他提出来了这个像这个释迦菩萨一样，他提出来了34个疑问，也就是前后经文如何关联起来，通过这种疑问的方式将经文前后贯穿，以这样的这个方式一方面是契合这个天清菩萨的宗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将这个金刚经啊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串串去，根本不像这个昭明太子一样我要分上32分呀，或者是分上多少分呀，我就是一气呵成，从最开始一句一句下来，佛如此回答来之后，紧接着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中间是依于什么样的问题才进行这样的这个答复，这样下来其实是很简练很简洁，所以叫这个 决疑，哎，金刚经决疑，人家的这个叫，然后就说是，如果想、这个很直接、很简单、直白的了解金刚经的意旨呀、啊，其实可以读一读这个憨山大师的这个金刚经决疑，哎，从就说是不从这种文字的文字的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个金刚经上下文是什么，是怎么去解释啊？以这样解经的思路不去解，而是以这个。取其意，哎，了解其大意，解释其大意，挥发其大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直解，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比较简单直接的人来说，可能更为适合。所以就说是，这是东土这些我们那个二祖提到的这些，还有像这个朱棣呀、啊、唐朝的皇帝啊，还有窥基大师呀、啊。僧肇法师啊，他们都对这个《金刚经》好像都有过注释，这很多很多，就是有些呢，是从这个解文的这个角度来注释，有些呢就是以解义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憨山大师他就说呀，哎呀，历代注释虽多呀，但是能这个契合这个《金刚经》义的不多不多，还是应该以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二十七义的角度，这样比较契合这个佛经的这个宗旨。哎，更有简单的，像这个我们最开始以前学这个公案的时候，有这个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这个傅大士，哎，傅大士就是这个梁武帝时期的这个和宝智公禅师啊和达摩祖师啊大概是同一时期的人，哎，就是傅大士当时被请去讲金刚经的时候呀，很简单，哎，他没有去讲金刚经，他上这个法座之后会戒尺一下，哎，会戒尺一下，梁武帝茫然，他不明白这个义理啊，然后这个宝智公就说是这个大师讲经典，哎，这个傅大师已经把金刚经讲完了，哎，这样就说是来契合，直接直抒胸臆，就是金刚经讲那么多呀，就说是分三十二分也好，或者分二十分也好，或者是二十七义的角度、十八柱的角度，都逃不出傅大师的这一挥，这一挥来，所以是如此来讲金刚经，如此来解金刚经，不妨直接痛快。所以有些这个喜欢禅宗的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金刚经。当然那个后来这个梁武帝他不明白之后，这个傅大师又对金刚经做了四十八颂，就是分了四十八段，每一段做了一个颂词。哎，这就是这个傅大师以很简单的这种方式，也对这个金刚经算是有一个注解。也就是说是其实这个从西天啊或者到东土呀、啊、这个注解金刚经的很多，从这个从义理的角度呀、啊、或者从文词的角度都有。所以就说是我们要学习金刚经的话，是这些资料是很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二祖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昭明太子做的三十二分呀，其实三十二分的这个分法呀，对于古代来说啊，也有可能是有好处有坏处。对于这个好处来说嘛，就是可能他这样简单的分完之后，哎，更适合于流通，更直接了解他其中的义理。比如说我们金刚经里面的有一品有一分。叫这个我们常引用的就是受持读诵此经，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他就把这一节这个命名为净业障分，哎，就说是你要想净业障，怎么去净业障，通过这一章就明白净业障的义理。其实这也是有助于金刚经的流通和适合于大众理解金刚经的这个义理，也有用。但是呢，有些地方就分的不一定能够契合原经的这个意旨，所以呢二祖就在这个基础上啊，其实又分了二十分。其实分二十分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这个借鉴了这个借鉴到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十八柱的这个角度呀、啊。其中像最后一分叫这个新具足分，好像新具足分呢，其实就是十八柱中的这个最后一柱叫上求佛地，上求佛地里面涵盖了这个。大概六个句子，好像其中有一个句子就是新句子，哎，所以就是二祖在这里面啊，还是借鉴了这个无著菩萨的这种思路，然后再把这个昭明太子这个分的这个不太契合经义的地方，又重新进行了这个分了二十分，然后做的这个分段的这个诸段的这个怪事和注释。 所以这就说是整个这个金刚经分段怪事的这个来源和我们东土的这些著述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要详细的了解啊，就是也可以搜到好多资料，好多资料去专门去了解这个金刚。所以就但是呢就说是其实啊，历代祖师都在这地方注解金刚经或者是讲解金刚经，在这地方说金刚经，就是金刚经啊，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卓一赤波入舍卫城，哎，然后这个回来这个反思其起足以佛座而坐，这个就说是本来没有讲什么东西，本来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呢历代祖师为什么要在这地方注解这个金刚经，要讲这个金刚经，说这个中根金刚经啊，难道是佛在这地方有所说法，或者是佛有一个意志我们不明白，要让他们去这个把这些意志给我们讲清楚讲透吗？也我觉得也未必是如此，就是金刚经这个地方呀也没有法可说，哎，无法可说，所以说这个人家这个当年的须菩提洞中烟座的时候，天女散花，天女尚且知道这个尊者无说，我以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如果佛在这地方有说有闻，那还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嘛，就未必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历代祖师为什么还要在这地方下注解来讲金刚经啊，其实是为我们下注解，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开显自己的这个心怀意解，自己没办法自己契合自己的这个意志，就是日用而不自知呀，哎，人人具有这个本具佛性，但是呢整天在六根门头放光却自己不知道，所以历代祖师注解是给我们的这个心下注解，并不是给佛意下注解，佛意没有可下自觉的余地。所以这个角度去理解金刚经，然后这个开显自己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宝藏，哎，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来逐渐明白，哎，逐渐明白自己的心意，来明白自己与佛无二无别，这样呢可能就是更能契合，更能这个契合于这个金刚经，哎，所谓的这个经呢，其实就是来开这个众生的知见眼目。祖师做这些注解，也无非就是为了开这个众生的知见眼目呀。难道是为了开佛的知见眼目吗？佛有什么知见眼目可供我们去开的呀？没有的。所以说是要明白，这个《金刚经》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那些明白人听的，是说给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说给我们不明白的人听的。若是明白人，何须这么说呀？不需要这么说。所以经开头最开始就说的是如智我闻如是闻，不是别人听到，是我们听到，是我们听到佛在这地方说，要把这个佛的意志听明白，所以说是这样呢来契合我们所说的金刚本具般若自足，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金刚经的意志。所以要了解他的这个经义啊，首先不要认为有一个般若有一个金刚，哎，要在这地方要捞摸一番，捞摸一番什么是般若呀，什么是金刚呀，哎，有一个东西一样放在心头排这个歪位啊，好像这样是能够契合金刚经的意志。其实呢应该恰好相反，应该这个开阔心经，不诸一物，就像经里面所说的，哎，东方虚空可思量佛，西方虚空可思量佛，南方虚空可思量佛，北方虚空可思量佛。说这个话的时候呀，难道仅仅是在说这个虚空可思量佛吗？是说的是我们的心呀，我们的心可思量佛，我们的心如虚空可思量佛。首先应该令心如虚空，这样呢才能这个契合般若金刚的这个意志。所以说要讲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总义啊，还是应该先从这个先把这些一脚踹翻，哎，心里面不住一物，然后这样呢来契合金刚经的意志，才可能开出里面的妙意。就像这个须菩提一样，哎，须菩提他在这地方，佛在这地方着意赤波来了，然后拂座而坐，然后他就说稀有世尊，稀有个什么呀，为什么稀有啊，着意赤波有什么稀有的呀，这个释迦佛也是如此，一切这个众人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这有什么稀有的呀，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个，开不破这个义理，开不破这里面的妙处，所以我们不知道不明白，因为开破了就说是稀有，哎，这就实在是稀有。一切经说法的时候都是放光动力，哎，要么就是这个白毫放光，要么就是这个舌头放光，要么就是这个大地涌动。但是呢金刚经说的时候为什么一点点这个动向都没有，一点点瑞相都没有，只是说前面入舍卫城这个起时去了。就说是这里面真正显现的是这个般若智慧，如果能在这地方开破这个佛的这个本怀，哎，开破佛所显现的这个般若智慧，那我们与佛也无二无别，如此才能称为稀有， 这样才能说，哎，这样才能明白这个须菩提为什么再胎这个释迦佛。其实再胎一切众生，再胎一切众生就像佛一样拥有这个般若智慧嘛。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从这个文字的角度去读，不仅仅只是从义理的角度去读，而应该让自己去契合经义嘛。所以这就才叫这个经里面说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哎，难道此经仅仅是这个文字吗？难道此经就是这些黄泉赤轴吗？也不仅是如此，是说是这里面的这个自己所开显的这个如来智慧宝藏，这就是称之为般若，或者起个假名叫般若，起个假名叫这个比喻为金刚。哎，所以说这个最开始说这个《金刚经》经义总说的时候啊，二祖就把这个前后的这些啊，其实就大概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来说。哎，所以这个二祖就说呀，金刚般若经者，佛说以般若，哎，佛说般若以金刚为喻者，就说是金刚般若经这个为什么这个经的名字呀，其实就是以这个法喻为名，就是里面有法，般若就是法呀，也有比喻，金刚就是比喻，金刚是用来比喻什么的呀？金刚是用来比喻般若的，就是有好多讲经的，或者是历代这个讲金刚经的都是用金刚，就说是金刚是一个坚固不破的东西来比喻这个般若。但是呢憨山大师就很否定这个，憨山大师说，哎，这样说就是是这个算是这个历代诸家的这个引申发挥，其实金刚呀就说的很实在，就是这个护法神手里面的宝杵，就像西天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慧济金刚，哎，他手里面的宝杵一样，哎，这个杵他就称之为金刚，所以有时候叫金刚杵呀，哎，这是具体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器物在，而不说是拿金刚来做比方的、打比喻的。这就是这个憨山大师呀，他讲的时候啊，他就直抒胸怀，他没有从这种打比喻的角度讲，他就是金刚就是金刚嘛，并没有说是这个以什么东西这个坚固不破的东西来比喻这个般若，就说是实有其物。嗯，二祖在这地方说呢，就说是。般若呢是以金刚为喻，就是金刚为什么能够比喻般若的特点啊，就是般若我们不好解释，我们也不好理解，这是一个梵文类似于就像是这个音译过来的，要音译的话，如果单独把它译为智慧啊，或者译为别的呀，总是不全面，不全面的时候他就这个有六不翻的这个种子，所以他就没有翻译什么是具体的般若，就用这种音译的方式，哎，这样来说叫般若，把它说为智慧啊或者什么都不全面。那么这地方就说是金刚为什么能够来这个比喻般若呀，是因为金刚有三个特点，就是有这个坚立明的特点，那么坚立明的特点刚好能来形容般若的特点，般若就有坚立明的特点，般若的坚立明是什么呀，坚就是坚固的意思，坚固就是无可损坏，没有东西可以损坏这个般若，就像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本有的这个般若智慧或者本有的这个妙明真心一样，再凡不这个减，再生不增，哎，即使是堕为凡夫，他也没有这个减上一丝一毫，即使说是这个正成圣贤，他也没有多一丝一毫，既然是不多不少，那这就称之为坚固，这就是坚固，坚固的意思就是无可破坏，没有东西可破坏。你如果是在凡夫的这个角度，哎，不完备、不圆满、不没有，哎，这样就称之为破坏。其实凡夫的这地方也是具足的，没有说不具足，甚至这地方呢也没有多一丝一毫，所以他这地方称之为不可破坏，哎，这就是坚固的一面。那么他也有这个锐利的一面或者锋利的一面，锋利的一面就是什么呀？像般若如大火炬。定之则了，般若就像大火一样，它可以干什么呀？它可以烧尽众生的这个妄想烦恼五蕴之盛，哎，这些东西都可以通通烧尽，就是我们众生呀都在这个五蕴炽盛的这个烦恼大火中，只有用般若的这个智慧才能了光这些烦恼。什么是般若智慧啊？就是觉性呀，我们老人说这个不怕念起迟，就怕觉迟，哎，不怕念起就怕觉迟，这个觉照就是般若智慧。你没有这个般若智慧，怎么能觉破这些妄想烦恼呢？觉破不了这些妄想烦恼，永远就跟着这个妄想颠倒走，哎，这就是造生死轮回之业，改的这个生死轮回之果报。你只有这个觉醒，哎，觉醒明白了，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妄想颠倒，哎，都是空花养眼，这时候从这个迷梦中醒悟过来，回转过来，这就是般若智慧。这就是他的这个用， 啊，这是它的用。它的作用呢，就能烧尽这个无尽的烦恼、无明业习，这些通通都能烧尽。因为什么才能烧尽啊？因为般若智慧才能烧尽。所以说，般若为诸佛之母呀，要成佛，只有因为般若才能成佛，那因为别的都没办法成佛。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啊用的一个这个角度，哎，他有这样的这个圣用在。那么明的这个角度呢，说的是什么呀？它有无量光明，就是这个明呀，不像是我们这个打坐呀，或者修行呀、修定呀，哎，坐一坐，好像明光现前呀，或者是如日光呀、月光呀这样的光明朗照的这个境界。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说的是无相星体、无相星光。哎，这个耀比千日，我们的佛心经里面说耀比千日，比一千个太阳的光明都光亮。这样的光明是什么样的光明啊？这样的光明不是有相明爱的光明，是无相的光明。无相的光明也就是心里面灵灵明明，哎，清清楚楚。这就是所谓的智慧，就像我们现在世间搞这个世间法一样，哎，你如果没有这些智慧，世间的这些事情也弄不圆融，也弄不清楚。这就是说是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妙用智慧，这称之为明。所以并不是说是以有相的光明来解释这个般若，般若说的是无相明体。这就是说是坚立明从三个角度来形容般若，那恰好金刚也有这三个这个特点，所以以金刚以这样的这个特点来比喻般若，再合适不过了。哎，所以就是说是这地方说三德本义，其实说坚说立说明，好像一说我们有体相用，有时候就从体相用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有一个般若妙体，般若妙体又生出来了种种妙用，种种妙用呢又能显现 无量坏相，好像是有三个东西。其实这个所谓的体相用本来就是一个，根本没有多余的，就是体用何妨分不分呀。古人在这地方就是盘宗在这地方有些时候他们商量这个体相用的时候分得太清楚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别这么分了，分来分去有啥意义啊，都是在这个名相上，都是说的这些戏弄，何必分这些东西啊，不分不如不分，不如不分，就是体即是用，体即是相，哎，没有二者，离开了这些体哪有相用啊，离开了这些相用哪有本体啊，没有本体，所以这就是三德本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这个坚立明，就是坚就有明的功德，明就有利的功用，就是如此，而不是说是离开了这个明，另外有一个坚固的东西，离开了这个坚固的东西，更有一个这个能分利应用的东西，不是如此。所以这就说是三德本义，它这个三德的意思就是特性，说这个德的意思，其实说的是特性的意思，三种特性其实说的它是一个体性，哎，不是说是这个有三个东西。但是呢，如果要详细的区分的时候，他却不能囫囵吞枣的说，哎，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从这个体用的角度来说，又可以把它分的这个很清晰，这是体，这是相，这是用，哎，这些东西都可以分。也就是方便的角度可以这么去分，从观不容真的角度来说，这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从这个四通车马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体用非二，哎，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可以分的很清晰的。对，这是这个般若的特点。那么金刚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无物可破故坚，哎，它没有东西可把这个金刚破吃掉、破坏掉，所以称之为坚固。也金刚呢是无物不破故立，就是金刚可以破除一切物，哎，它锋利无比，可以把一切物破吃掉，这是金刚的特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内外光明盈彻，所以称之为明。这就和这个前面所说到的般若的这个三种特点，哎，完全契合啊，以此来比喻，也恰好能做比方。所以呢，同具三德，故名般若。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哎，就是、说是用金刚来形容般若。虽然这个体无形象，从这个般若的角度，本体有形象嘛，就像我们的这个佛性啊，或者是妙明真心啊，它有相状可言吗？哎，没有相状。古傅大师呀、啊，还是那个呀、啊，就做颂呀、啊，做偈子呀、啊，就说是，这个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外物主，不诸四时雕。就说是这个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呀？无形无相的一个东西，无形无相的东西，在天地未生之前就有，在一切众生未生之前就有，在佛未出世之前就有，这是众生本有之特性。哎，这个特性是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无形而寂寥，就没有形状，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哎，不是青黄赤白，不是大小方圆，通通都不是。 没有这个形象，无其因本寂寥，哎，寂寂然，寂寂然就形容他的这个一样相状呀，相状是寂静，哎，不是说是这个妄想不停、相续不断的这个生灭不停的这个东西，它是寂静，哎，寥就说是古人常说的这个星光独露，哎，独露，独就是说是只有这一个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这就叫体无形象，哎，没有任何形象可言，但是呢。这个没有无形无相的这个本体，通过什么的地方才能认取呢？哎，我们常说这个见性，见性，你要从什么地方见性呢？非用而不显。你如果不从这个相运上来开，你能开到这个本体吗？哎，开不到这个本体，离开了相运还哪有本体可言？离开了相运没有本体可言。所以人家就说是青青翠竹无非法人生，这个郁郁黄花皆是般若，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都是般若法身的这个妙运妙现，没有这个青青翠竹，没有这个郁郁黄花，你上什么地方去见这个般若妙性呀，般若妙体呀，这个无形无相的妙体你能看到吗？代表说是我们现在说我们要见性，我见到一个东西，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它叫本性，我见到它了，如果这样它早是一个东西了，早是一个东西了，这和见性大远在。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什么呀？并不是说是我见到一个东西，而是突然这种认知或者是这种角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突然发现那个东西才是我，而不是说是我见到了他，是说他是我，不是说我见到他了。如果是我见到他，他永远是一个客体，他是个宾语，他是一个我们可能所能认知所能了知的对象。佛性是我们的所能认知和了知的对象吗？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之，他没不是我们所能了知的东西。所以这样呢，就说是一个认知的转变，突然发现回头转荡过来，哎呀，哪有所以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啊，我们没办法认识东西，但是呢它灵灵明明的，恰好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哎，这是一个认知的转变，把这种认知的转变，以前是认这些假呀，以前是认这些假呀，现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明心见性，哎，我们想这个正道本性好像要认着一个真的东西，其实有一个真的东西可供你认着吗？这真的东西这地方无一物，也连你认的余地也没有，所以说是这种这个角度的转换，这种这个认知的这种扭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的刹那之间的扭转，称之为虚空粉碎大地平生，来的猛烈一点，就像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生一样。为什么猛烈一点？就像虚空粉碎大地平生，以前牢牢的执着这一切为有，牢牢的执着这一切为实有，突然间发现这一切根本没有东西。这还不这个猛烈啊，这样是最猛烈的，这就是认知，就像给了一个重击一样，突然间把这个以前的所有的认知都颠覆掉了。所以说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体，是离开了这些相用，离开了相状，是没办法见到的，这就是这个非用而不显。所以性无相貌，非心不明啊，这个本性有相状吗？有样貌吗？法合状呀，这一切法有什么相状呀？没有样貌的。我们老是说要见性，见性，见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如果你能见到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已经是有念了，你有这见的一念吗？恰好错了，恰好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是说是你的那个妄心动断，哎，这个妄心都歇下来，连这个见本性的这个心也歇下来了，但是呢自然而然的弃悟，弃悟什么呀？原来这个灵灵明明的真心，这才是我，是啊，只有这一个东西，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说是我要认识它一次，哎，如果但凡有这个呀，这已经不是了。所以说这个本性呢是没有这个样貌和这个相状的，但是呢你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明白它呀？我们说见性，见性，见即是性，哎，这就是非心不明，这个见不就是心吗？你用什么去见呀？你用心去见呀，这个所说的见闻觉知修长，哪一个不是我们的本性呀？所以人家这个当年的这个波斯尼王啊还是谁啊，就问的时候，他就这个有一个祖师，他就回答说，哎呀，不是说不见呀，见也很简单呀，在手这个执着，在足用奔呀，就是穿衣吃饭侵害吊臂，无不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的显发。你要说想见本心啊，只从这上见，不从别处见，哎，如果是离开这个更别有在，那都是诓骗别人。所以这就说是非用不显。哎，所以这个古人呀，老说这样的，这个就说是你要直指你。人家说，师徒两人读这个楞严经啊，弟子读到这个，我若爱执海印放光，哎，楞严经里面有，我若爱执海印放光，汝再举信成老仙起。然后这个弟子就问这个师傅呀，哎呀，释迦佛在这地方爱执的时候是海印放光啊，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全是妄想颠倒，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认知，我们认为起心动念全是妄想颠倒，结果呢他的师傅就说是，哎呀，释迦老子好语三十棒呀， 就是释迦佛应该吃棒，为什么应该吃棒呀？是释迦佛应该吃棒吗？其实是我们吃棒呀，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海印放光这地方着眼，我们在这个妄想颠倒这地方着眼，认为这是海印放光，这是妄想颠倒，两者宛然有分别，宛然有分别，这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所在，所以是应该在这地方吃棒。所以师父就说是啊，释迦老子好语三十棒，为什么要打三十棒呢？要爱之作魔呀，海印放光和你爱之不爱之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是我们的，我们常说这个认识到灵智之性，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体会到了，体会到了和有念和无念有什么关系啊？灵灵明明的真心和有念无念都没有关系，说有念说无念通通都是戏论，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许受嘛。所以这就是说是，哎，人家师父说，释迦老子这个好语三十棒，要爱之作门呀，要爱之头才能海印放光吗？根本不是如此，海印放光和你爱之不爱之，和你这个修行不修行，和你这个学习不学习有什么关系啊？这才是这个无性本寂寥，有无先天地嘛。所以人家这个师父就这么直指这个学人，但是呢，这个弟子抵死不肯呀，像我们一样呀，总认为哎呀，我们功夫不好，我们的烦恼不断，烦恼不尽，总是要把这些东西断尽，认为说哎呀，虽然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这个义理，但是呢，真奈是妄想颠倒，起灭不停呀。哎，弟子就说是，哎，我也知道是不用爱之，但是呢，奈何我的这个心里面全是妄想颠倒呀。哎，师父就大喝一声说，也是海印放光，就是你上什么处见这个海印放光啊？正在起灭不停处见这个海印放光，离开了这个起灭不停，你上什么处见这个明心，见这个本有之自性呀，见这个自性之妙用呀，你根本没处见，也就是生生灭灭恰好就是无生无灭嘛，这正是海印放光了，要不然怎么去放光呀？来到死寂一团那就叫放光吗？不起心动念那就叫放光吗？那我们这个般若妙谛还有什么妙用可言啊？没有妙用可言，所以是妙有真空，真空妙有呀，就是因为空寂，所以才能起种种妙用。妙用在什么处啊？就在这个起心动念处嘛。所以师父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直指，哎，就像那个这个安哲提女啊，问这个文殊菩萨，问文殊菩萨这个明知生死不生之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呀？哎，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力未充，哎，其力未充，哎，就说是明明知道生死就是不生，不生不灭，哎，生死流转就是这个寂静涅槃，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会在这个生死轮转之中呀？文殊菩萨说其力未充，是什么力量不足呀？难道是你打坐用功的功夫不够，或者是禅定的功夫不够，或者是断除妄念的这个力量不够？哎，未必是如此，而是说你那个认知的力量不够。什么叫认知的力量不够？也就是你认的不透彻，不彻底。认知不透彻，不彻底。如果认知真正透彻了，你就说是明知生是不生之理，为什么被生死之所流转？被生死之所流转，不正是不生不灭吗？不正是这个无生吗？怎么会还会有生死流转这一回事呢？恰好正是无生无灭呀。这就是这种认知，这种见解不透彻。所以才说这个其力未充呀，就是这样的这个利用不足。然后这个大家解释的时候呀，就从这个哎呀功夫不到，还是要多断烦恼，多断妄想，哎，这当然是从用功的角度可以去这么去说，但是这样呀，就是大远在，就是你要是这个从正道的角度来说，那就这个太远了。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哎，这样好好去用功吧，这样去好好去用功。所以就像这个临济祖师他最后说，这个吹毛用了急需磨，吹毛用了急需磨，如果真是吹毛剑，哪有你磨的这个余力啊？所以从正道的角度来讲，没有你在这地方用功的余力，也没有你这个放逸的余力，通通都没有，说这些通通都是戏弄，这样才是这个利用嘛。这个利用是什么呀？心空无尽的这个大利，这样才能这个是有利用，要不然总是就通过造作修行修出来了个利用，那都是假借因缘而生，等你不修的时候，这个利用就没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从什么地方见识字本性，见字本性，哎，只有从这个起心动念处，只有从心心念念处，这样来体会我们自性的相通。其实啊，有些地方他们讲的时候啊，或者说有些法门他们讲的时候，哎，就是最开始修行的时候，他就是观察心呀，观察心的这个起灭不停呀，他观察心，哎，心是从什么地方起的， 那住的时候又在什么地方住，灭的时候又灭向什么处去，他就在这长久的观察，长久的观察，观察来观察去，就是哎，心无所起，也无所住，也无所灭，灭也没有出地方灭去，起也没有地方取，住也不没有地方可住，但是呢恰好就能在这地方起灭不停，这个恰好能起灭不停的这个性能，这不正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吗？但是这个妙明真心它不是完空呀，它不是断灭啊，哎，恰好心心念念都能起来，都能显现，这样呢也训练自己，训练自己，一个呢就说是契合契入本心，哎，契入本心，另外一个呢从契入本心回头转到发现这些心心了不可的，就像经里面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哎，心心不可得，心心不可得，所以才能起无量妙用嘛，起心动念都是妙用嘛，所以佛在这地方着意持钵这个入水为城，哎，在这地方犯四气复作而作，这不是心心不可得吗？这不正是无量妙用吗？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才能见出这个本有这个性本性之样貌，所以在这地方二祖就说是体无形，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相状，非心不明，哎，这就恰好是显般若妙体，也就是说是一切经都从这种有相的角度来讲，讲什么呀，讲这个深邃的义理，哎，要放光呀，要动力啊，这都从有相的角度讲，只有这个金刚经从无相的角度一上来就告诉你无相妙体，这个无相妙体是从什么地方告诉你的，就是在这地方行住坐卧的这个有性有相处，有性有相处告诉你这个无相的这个般若智慧，哎，这个这样才能显现出这个生佛平等，人人本具呀。要不然佛在这地方放光动地，我们没办法放光动地，我们和佛宛然有异嘛，都不一样嘛。哎，佛在这地方着意持钵，我们在这地方也着意持钵，无有二致呀。这恰好都是般若妙体，众生与佛无二无别的般若妙体。这样众生才能从无相的角度契入呀。所以《金刚经》啊，有时候是讲无相，或者是有时候其实啊，说的就是这个无相心体，恰好就是正是实相，实相现前。所以儿子在这地方说呀，起用正理打铁，哎，这地方着意持钵，这是妙用呀。这个妙用是用来干什么呀？刚好显现本体的，达就是通达的意思，通达本体，通达本源，明心方可见性。只有时候这个心心不可得，才能见到这个本有之性，心心不可得，才知道本性不生不灭。所以这个般若经者一用表体，这个因心见性之妙法，也就是般若经啊，它是妙用来显现本体的。二祖在这地方讲的时候就说是前面说入舍卫城起时呀，这个着意持钵呀，是讲的其实就是六波罗蜜，哎，六波罗蜜是从六波罗蜜的这种角度去表这个般若本体。哪六波罗蜜啊？就是入舍卫城起时，这是布施，就是我们比丘呀或者是出家众呀，他是以起时呢，他就需要有人布施，哎，这是从布施的角度来讲。像着衣持钵呀，哎，这就是这个持戒，哎，着衣持钵为什么叫持戒呢？禅宗有个公案，就是最开始这个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这个阿难当年去要到饭点的时候，他去持钵，然后持钵的时候佛就告诉他，哎呀，你要持钵呀就要以七佛律仪而去，哎，你要就说是以古佛的这种律仪，律仪就是说所说的戒律啊，你要依住古佛所遵循的这个戒律去持钵去化缘。然后阿难就不明白啊，不明白持钵去乞讨的这个律仪戒律是什么呀，他就说，哎，如何是这个七佛的这个律仪啊。释迦佛就说，阿难应诺，哎，阿难应诺之后，释迦佛就说持钵去，哎，持钵去，直行持钵去，这恰好就是七佛律仪，诸佛律仪。这就是说表所说的这个持戒，哎，只是真正的持戒就是以这样的执心无心的这个角度去说这个戒体。所以说持钵是这个持戒，从这个趺坐而坐，哎，这个喜足以趺坐而坐，这说的是精进，哎，这喜足以这好像说的是这个精进，然后这个趺坐而坐说的是这个禅定，哎，这一切呢都是显现的这个智慧，哎，这就是从这个六波罗蜜的角度，前面这一段这个着意持钵的这一段就已经显现了六波罗蜜，所以这就叫依用表体，依于这些妙用来表示我们这个本有之体，哎，这就是般若经的这个宗旨。因心见性之妙法，金刚经呢它就是从这个起心动念，从这个所说的心心念念这地方来识透识字本性，见字本性，以这样的这个方法来讲述众生这个所有的这个般若妙体。 对于这个前面这些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啊，或者是有些地方讲的不对的呀，都可以上来说，随时都可以上麦来说。
全经之子，在表生活同聚之德性如是而显。所谓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也。不独三世诸佛菩萨之般若为金刚，乃众生之般若亦属金刚。何可亲人？何可自弃？故般若人人同聚，而人人不知。世人仅知行住坐卧见闻觉知为八种动向，不知此动向正显般若之体。由动向已见实相，恒常不变如金刚，故以为名。若复有人问般若是如何相貌，则为曰：即今问我者是，答如则是，如眉动目顺则是。舍此又将何以表金刚般若无相之体耶？好的，刘老师就读到这里哈。
好好好，二字在这地方说呀，这个金刚经全经的这个宗旨呀，其实就是表的这个生佛同聚之德性。哎，就是众生和诸佛都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哎，都有这个般若德性。从哪个地方来显现呀？就是依据这个前面的这个无相心体、无相妙光，哎，先着衣持钵这一段来说，哎，就是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说这个生佛本有之特性。如果是在这地方开透了，后面的那些啊就容易理解；如果是这地方透不过去啊，那后面的呀，仅仅你要理解了也是文字义理。就说是你如果是最开始着意持钵这地方你理解不进去，你体会不到这个无相心体，体会不到这个生佛本具的这个德性，那你从后面所说的，从后面须菩提问这个云何应住、云何修行，总认为这些是和修行有关呀，总认为这些是降伏其心呀，那呀就说是大远哉，就离这个认识般若大远哉，那只最多只在这个功勋位上，就是总离不开有为造作。总离不开有为造作，就是后面的那些东西啊，你要是仅仅去从那些地方去理解，那都是文字义理。但是你如果从前面的这个着意持钵这地方能契入呀，那后面的都是为这些下注决，后面的没有一句是超出去前面的这个着意持钵这一段的，后面所有的论述都是为这个着意持钵这一段来下的注决。为什么要下这个注决？乃是因为众生不明呀，就是我们都不明白着意持钵这一段的这个义理，所以后面才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须菩提问了那么多。须菩提他自己明白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稀有世尊呢？他说稀有世尊就是他自己明白，而且后面说唯然。哎，唯然就意思是说，佛说的他问佛如何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他说唯然。哎，唯然就是他也明白啊，如何应住，如何降伏其心啊。其实如何应住，如何降伏其心，就前面的这个着意持钵，就这么一住，这就这么降伏其心，再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他用唯然来解释回答。但是呢，离开这些呢，我们还是稀里糊涂呀，我们依然不明白啊。所以他后面紧接着为我们请问，愿乐欲闻，哎，愿意请佛再多说一说，多说一说，让众生能够明白一点。所以后面所有的内容，以这个无相布施呀，或者无相而住呀，无住而住呀，以这样的方式为了干什么呀？就为了契合前面所说的这个着意持钵的这个无相智慧嘛，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说要从这地方着眼，这是全经的眼目。就像二祖，如果二祖不在这地方点出来，我们不一定能知道，不一定能了解到。就是只有祖师在这地方关键的地方给你提点一提点，哎，你才突然间就说是突然间回过头来，原来这地方经里面的妙趣经眼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后面的那些文字义理。后面的那些文字义理都好解释，各个的这个大德的这个论述啊都很多，都能弄得懂。但是呢，为什么前面这地方要插一段着意持钵这样的东西呢？这样的作略呢？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容易理解。所以祖师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经眼点出来，让我们在这地方来契合，来让在这地方妙会。所以如果是参禅啊，这就像一个话头一样，哎，为什么要佛在这地方要着意持钵呢？ 这是什么义理呢？在这地方使劲来为，也说不定有豁然开朗的这个时候。所以好过在后面的这个文字义理上说，哎呀，这个什么是这个不取于法啊，不取于非法呀、啊，在这地方开开多加论述呀，多加著述呀，都能大概明白这个义理。但是呢，那也就仅仅是一个明白义理而已，不如在前面这地方，哎，这是个全经的这个经验，这地方着眼。所以这个般若德性呢，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呢？就是依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就得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得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经里面就说是，往昔我在这个燃灯古佛处有所得否？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哎，然后须菩提就说无所得，若有所得，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就是我们说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了个什么呀？得了个无所得嘛。正是因为无所得，才燃灯佛与我受记嘛。若有所得，燃灯佛不与我受记，这称之为起个假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跟我们正道或者明心见性一样，我们认为明心见性有一个性可明，有一个性可见，恰好错了，是突然就明白了，无性可明，哎，无性可见，见即是性，更见何性？心即本来就是明的，更明，更哪有再明一次呀？突然就明白这个了。是没有东西可明白，没有东西可明白，起个假名叫明心见性，起个假名叫真道。若是有一个东西可供你明白，有一个东西可供你见，那都是已经有所得了，早都已经有所得了。所以这才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读三世诸佛菩萨之般若金刚如。般若为金刚，就是不仅仅是三世诸佛，一切诸菩萨历代大德祖师，他是般若妙体像金刚如此，是一切众生都是如此。若不是在这地方就是说是着意持钵这一段显现和一切众生无有二致，那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呢？总是认为这个诸佛有我们没有，或者是诸佛在这地方这个能证到这个般若妙体，我们尚未证到般若妙体。哎，总是在这地方就相当是后面所说的这个自弃自闭，哎，就是自己放弃自己或者自己轻视自己，轻视自己。所以这个不光是三世诸佛有的这个般若为金刚，是众生之般若亦属金刚，就是众生同有着这个金刚般若，不是不只是三世诸佛有，众生都有。所以说这样说呢，那何可轻人啊，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哪有你轻视别人的余地啊，就没有你轻视别人的余地，你轻视众生就是轻视住佛嘛。不光是不轻视别人，也不轻视自己，这自己和别人通通都打湿干净了，自己和别人通通打湿干净了，这不就是经里面所说的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吗？所以说还有人我宛然在，哎，别人是诸佛菩萨，我们是一切众生，我们是诸佛菩萨，别人是一切众生，人相我相宛然，怎么能契合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般若智慧呢？说契合金刚经里面般若智慧，首先就说的是以无住、以无相、四相、无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这个角度去认知。所以不能轻视学人，不轻诸学，不敬不重旧习，哎，就是不要轻视他人，也不光是不轻视他人，不轻视一切众生。所以那个《楞伽经》里面说，一切从那文艺虽无所言，各行其事。他们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哎，他们也不像人在这地方叽叽喳喳，但是呢，他们这个该运动运动，该在这地方掰水掰水，该在这地方找吃的找吃的，这不也显现般若妙体吗？所以这就说是一切众生呀、啊，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哎，不能说是这个证道了就有，没证道就没有，哎，这样就说是凡圣宛然，迷雾宛然，哎，这就是已经是和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破四相所不契合了，嗯，所以故不说人人同具而人人不知，故的意思就是。不过，哎，不过，但是呢，这个般若人人都有，但是人人而不自知，哎，就像诸佛在这地方着意持钵，我们也在这地方着意持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具有这个般若智慧吗？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本有之智慧啊，被遮蔽了，被遮盖了，被什么遮蔽了？被着相嘛，被有住嘛，在我们在这地方，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无住，那我们所行的呢，就是有住。哎，见闻觉知修常就住在这个见闻觉知修常上，色声香味触法就住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世间法就住在这个世间法上，出世间法就住在这个出世间法上，但凡这个所有一切法都是有所住，总不肯无所住，总不肯无住，这就是说是人人本具，人人而不自知，是因为这个有住，所以遮蔽了本有之智慧光明。实际是因为有住，你住到这地方已经就把般若智慧这个遮蔽了，并不说是有一个东西遮蔽了你的这个本有之光芒，是说是你有住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这个般若智慧了。 所以经里面教的是教人应该如何行呀，教菩萨应该如何行呀，以无助而行嘛。嗯，所以经里面说的是以无助为本，以无助为宗，这就说是人人同居而人人不自知。哎，这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自用而不自知呀。虽然我们也像一样，哎，整日在六根门头海印放光呀，整天在这地方用手执着呀，带足用奔呀，这些都是在这个侵害吊臂啊，都在用，但是呢乃不知自知何，哎，就是不自知呀。所以别说不自知，一说这个不自知的时候，好像就是要知道一个东西，其实说的就是奈何不肯无助，不肯无助，总是以有助有着的这个角度去认知去理解，或者是去认识这一切，不肯以无助的这个心态。所以老人就说呀，用功呀，就像这个做过了就像没有做过一样，这不就说的是无助的心态吗？哎，就像这个自己做就像这个他人在做一样，哎，没有一个自己在做一样，是以这样的这个心态去用功。所以禅宗就叫这个终日吃饭未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挂着一丝纱。我们是终日吃饭，哎，吃饭了就知道吃饭了，吃的好坏美丑都知道，哎，香臭都知道。这个穿衣了呢，就知道穿衣，哎，细软硬滑呀，这些东西都知道，分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其实这就是有所住，有所住。所以世人景致行之坐卧见闻觉知为八种动向。哎，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见闻觉知修长呀，这些是我们的功用呀，然后这个行住坐卧呀，这些是我们的动用思维呀，总认为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向，或者是总认为这些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造作呢，实际不知道呀，就是不能通过这种相状呀去契合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就是这个行住坐卧见闻觉知恰好就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所显的这个妙用，离开了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能行住坐卧吗？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不坐了，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不行了，哎，怎么不见闻觉知了？这不就是我们这个不识得这个我们的灵明真心吗？若识得灵明真心，这些见闻觉知修长行住坐卧都是我们的这个妙明，哎，都是我们的这个妙用。所以这个碧岩论里面人家这个学斗禅师有个颂啊，就是说，哎，见闻觉知非一一，哎，见闻觉知不是这些所说的这个一种东西。山河不在镜中观，我们说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啊，好像都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影子。如果是这样去理解呀，那山河大地和妙明真心已经打成两截了。前面说三德为一啊，这个相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相状和我们的妙明真心其实不是两个，你不能再是认为说这个是镜子。这个是镜子里面的影子，如果去这样去认知呀，就已经是打成两截，大眼呆。所以就知道形形色色无不是法王身，都是这个广长舌相，哎，这样呢才能说是性相不二，理事双融。所以我们都是认为这个行住坐卧呀、见闻觉知啊是动向，是妄想颠倒，岂不知啊这些啊如果是不住以无住的心体，这恰好是我们的妙用。所以不知此动向正显般若之体，由动向以见实相。哎，从什么地方见到我们的真正的实相呢？或者见到我们的这个本性呢？就从这些这个见闻觉知修长上，就从这些这个用上来见。其实有时候把这些就说是分得很细，就比如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正在打妄想颠倒了。烦恼都不断，哎，妄想都不断，正在这地方这个相续不停的，那就跟你说截断这些妄想颠倒，离开这些妄想颠倒，你才能见到这个妙明真心，才能见到这个灵明真心。但是呢真正体会到亮明真心，再跟你说如果还是在这样去说呀，那就是这个误人子弟，哎，这就是这个灭人法身慧命。是真正体会到就应该说什么呀，哪有什么动见闻觉知，哪有什么妄想颠倒可供你离呀，没有一个妄想可供你颠倒，可供你离开。这个妄想颠倒正是这个般若妙体，烦恼即是菩提。哎，以这样的角度去契合，说是所以说是就是在不同的角度呀，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拿这个后面的话呀把它放到前面来说。如果说是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自具足，本来是佛这样的这个话，或者是烦恼即是菩提这样的话，最开始说那我们还断烦恼干什么，那我们还哪有修行的动力啊，哎，没有修行的动力的。所以说在不同的阶段说不同的话，不能把后面的放到前面，这就是醍醐上位反身毒药。最开始如果妄想烦恼还不断的时候，还在这地方相续不停的时候，就应该说应该多断烦恼，勤断妄想。哎，烦恼无边誓愿断， 这样去用功，哎，用到这个突然间回头转脑过来，发现是，哎呀，盖这些是盖什么呀？哪有一个妄想可断啊？断这些你能断得尽呀？抽刀断水，水自流呀，就根本断不尽的。为什么断能断尽呀？要能断尽，我们的这妙明真心也断尽，根本断不尽。所以人家这个古人就说，这个经里面就说。世间像常住，世间像常住，世间像为什么常住呀？世间像常住，是因为我们的妙明真心常住，所以世间像常住，所以世间像根本断不定，哪有跟世间像断尽的？世间像断不尽，世间像正是妙明真心，世间像要断尽了，妙明真心也断尽了。所以这个实相呀，正是从这个世间相上，正是从这些动向上来显现这些实相。哎，无二无别，这才能说即相即性，即性即相。要是还是离开这些相状，就像说古人说“百草丛上习来意”，要离开这个百草，才能认识到这个习来妙意。如果这样去认知呀，就说是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离这个透彻呀，还有一段距离的。就是还应该打磨，再应该这个再深入，再深入到什么地步呀？哎，就说是这一切相状呀，和我们的妙明真心实则真是无二无别。若是有区别，哎，这是凡夫相，这是污浊相，这是烦恼相。哎，有离开这个有一个清净涅槃相，那离我们的这个实相其实就大远大远。所以应该从这个动向，从这个见闻觉知，从这个行住坐卧这地方来契入实相，正见实相，恒常不变如金刚。哎，这个见闻觉知修常动用这个行住坐卧，这才是恒常不变的，哪有一个一直常住不变的？没有常住不变的，所以这才是金刚妙体。所以故以金刚为名，哎，这就是说是为什么要用金刚来命名，来打比喻，这就是以这样的这个特质特征来形容我们的这个般若妙体。若复有人问般若是如何相貌呀？哎，紧接着就说是，如果有人问般若是什么样的相状呀，什么样的样貌呀，是青黄赤白啊，还是长短方圆呀？哎，我们说一直在讲这个般若金刚般若经，学这个金刚般若经，你到底什么是个般若呀？什么是个金刚呀？就是二祖在这上解释的这些是金刚吗？是般若吗？哎，如果是从二祖的这个文字解释中去了解什么是金刚，什么是般若啊，那就被这个祖师所瞒，哎，就是被祖师的这个言语啊，早都欺瞒过去了。其实不相干呀，不相干。这地方就祖师说，如何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的这个相状样貌是什么样呀？他就说，则为经问我者是，答如者是。哎，金刚般若在什么地方呀？你既经问我的，这正是金刚，你的金刚般若。我既经答你的，正是我的金刚般若。所以如眉动目顺着是，就是你在这地方动目顺眉啊，有时候扬眉顺目呀，哎，有时候动用思维呀，有时候这个行住坐卧呀，哎，这就是金刚般若。舍此又将何以表金刚般若无相之体？离开了这个又从哪去这个表示这个无相的这个般若之体呢？哎，所以这就是二祖在这地方指指我们这个所说的经里面所说的金刚般若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在这个后面须菩提的这些问答里面，在佛的这些回答里面，通通都不在，通通都不在？你的那个如果是说从后面的文字义里面这个讲呀，那还有不是这样的文字义理？有些经的这个经义啊，或者经文呀，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无住无相完全是相反的，你怎么去理解啊？你说佛说反了，你说佛说的不对，你不说佛说的有矛盾，那根本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契合所谓的这个金刚般若的妙体。所以金刚般若的妙体不在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诸佛皆通此经，抽的此经也不是这个文字，不是这些文字，正是祖师说的，哎，达眉扬眉守目者，扬眉守目者，行住坐卧者，动用思维者，恰好是说的一切诸佛所通此经出的这个此经。所以有时候说祖师在这地方回答说，哎，如眉顿目顺着是，哎，就是眉毛在这方动呀，眼睛在这地方转来转去啊，哎，这就是金刚般若。但是呢，如果是在这地方执以为实，认得死死了，就是就认为这个动目顺为动用思维的，这就是我们的般若妙体啊。如果把这个地方执以为实，牢牢的有这样的认知，那就错了，就应该是动目顺眉者不是金刚般若妙体。所以禅宗说，有时说扬眉顺目者是，有时说扬眉顺目者不是，有时候说那么即是，有时候说那么即不是。 哎，所以说有时候那么那么不那么不那么如何会啊，这就是禅宗里面的说法，意思是什么呀，就说是这个金刚般若妙体你代代执以为是，那就已经不是金刚般若妙体了，只许你用不许你会。哎，只怪你去用杨梅动树木就去杨梅树木，动物用思维就去动用思维，行之坐卧就去行之坐卧，但是无你丝毫著着的余地，这不就是经里面所说的无著为本吗？你如果著着在认为这个人认为这个杨梅树木者，这就是金刚妙体，那就和经里面的这个无著为本已经相反了，和经里所违背了，你有所著了嘛？有所著怎么是金刚般若妙体呢？应该是无著才对嘛？无著的意思就是有时候说杨梅树木对，有时候说杨梅树木不对，这样才是无著为本嘛。所以禅宗人家就说是更灵活，哎，我们在这地方学经教的时候呢，哎，经里面这个地方说的是无著，哎，无著就对，无著是即则，有时候说呢，哎，说有著他就不能说有著，实则呢到这个地方呀，该说有著的时候就说有著，该说无著的时候就无著，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恒年数年皆成妙地啊，这就是这是真正契合金刚经，你真正契合了金刚经才知道了金刚经里面任取一地都是金刚，就像这个经里面说的是任意为世人讲解这个一四句偈，什么是四句偈啊，就是金刚经从前到后任意取出一句来，甚至是取出一字来为人讲解，如是福德无量无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字字皆是金刚嘛，这样才能妙缘，这样才能和这个经的这个义理妙缘嘛，如果要不是如实，你总是认为哎，我就拿出这个若欲色见我一日一生情我世人倾倾斜到不得见如来，好像说哎，这是四句偈，有些人呢又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亦作如是观，这是四句偈，那你说你的四句偈是，我说我的四句偈是，总是不是，总是不是，这样牢牢的已经是有所住了嘛，所以这哪是四句偈啊，念出来个如是我闻，这就是四句偈，这就是四句偈，你为人说这就已经福德无量无边了，为什么如此呀，就是因为你从这地方开显出来通通从头至尾没有一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金刚妙体啊，念一定操作丈六金身，哎，就是念一定操作丈六金身，但是你如果住着在这地方恰合着念丈六金身做一定草了，所以就说是在这地方祖师指我们，哎，这个动目送眉者，哎，这就是如果若真能从这地方明白过来呀，那就知道了什么动目说没这事呀，说是说不是都是戏论，还有你说是说不是的余地啊，说是说不是都是戏论，所以这样才能是活水龙一样，哎，从这一滴里面能够透脱出去心灵土悟，要不然总是说是祖师说这样就是这样，祖师说那样，哎，又是那样，那哪能这个起大吉大用啊，没办法起大吉大用，就是没办法契合祖师的义理，如果是祖师在这地方说成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地方理解了，或者我们在地方牢牢的住着在这地方，这就是戏驴庄，禅宗里面话这就叫戏驴庄呀，哎，这地方把我们拴住了，我们是这个驴子呀，哎，我们是这个驴子呀，被拴到这个牢牢的拴到这里，这哪还是无著为本，这已经和经里面的无著对这个不著的这种思想已经大相径庭了，所以这就是祖师对我们的这个指的地方，哎，你如果能对这地方这些地方就说是算是真正在这地方讲金刚经，就是祖师在这地方说到，哎，达汝者汝动目数眉者即是，这是真正讲金刚经，前面后面的那些什么风带怪事啊，逐字逐句的这个讲解啊，那未必是讲金刚经，别在那里面捞摸了，如果在那里面捞摸出个义理来，或者是捞摸出点味道来啊，那能捞摸个什么呀，那能无非就是对这句话哎，从这个角度能理解，那句话从那个角度能理解，但是呢离这个般若妙体却越来越远，要真正契入般若妙体，就从这些简单关节的地方，哎，从这地方契入，从这地方契入了之后，从哪地方显现出来呀？哎，从你对经义的这个经义的认知上，哎，去互相印证，就是说后面所有的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其实就是以心印心啊，正在跟你以心印心了。印心的是什么呀？印心的就是祖师所说的，哎，杨木守门者，这就是般若妙体嘛，就在这地方以心印心啊。所以说以心印心，哪是说佛在这地方告诉你，祖师在这地方告诉你啊，你开悟了，你见性了，见到实相了，见到这个般若妙体。这哪叫以心印心呀、啊？这就是这个兵开兵，哎，或是两者都是瞎眼害，哎，这个以心印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般若妙体，后面用这个义理全部来印证嘛，印证你所理解到的，所理解到的这个说的这个 这个卓一直播的这个金刚妙体，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呀，我就这么契入的，就这么契合的。但是怎么去印证呢？佛后面所说的全部是对这个的印证。你如果是能理解，那后面的经文都是对你这个的心行，对你的这个心态所下的注决，所做的印证，还需要别人再给你说一次吗？还需要老师再给你说啊？你是见性了，你是开悟了，你是认识的这个本性了，还需要这么去说吗？根本不需要，祖师和这个注经都在为你印证了，哎，都在为你下注决了。更需要与别人去说干什么呀？所以古人说呀，要别人肯开作何用呀？如果说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或者是认知的这个转变的这个事啊，要别人去肯，还要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那能开作什么用呀？不开大用。嗯，哎，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祖师对我们的这个直指出来这个金刚般若之体，哎，在什么地方。哎，这些地方比读经文有意思多了。哎，就是这些地方呀，更直接、更直白，比经文的这个反复解释啊，有意思的多。嗯，所以世宗欲起大众般若之机，特表金刚般若之用。就是世宗在这地方启迪大众般若之机的时候呀，其实没有这个须菩提还没有问呢。哎，须菩提什么话都没有问呢，世宗已经表述过了。嗯，这就是。在未问之前已经启发大众的这个般若之机了，所以是以这个来表示这个金刚般若之体。在卓一持钵入城起时，至趺坐而坐一段，就是世宗启发大众般若之机的时候，表这个金刚般若之用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表的呀？就在这个卓一持钵入城起时到趺坐而坐这一段。哎，这一段已经把这个金刚经就相当于讲完了。哎，就是你如果从如果是从这地方去看这个金刚经，把这一段看完，就算金刚经看完了，后面的这些你可以不看了。嗯，你后面这些你要想看，你说啊，这后面这些全是对这一代的所下的注解，哎，这样才就这个读经才能读出意味来。如果是仅仅掰着那些文字义理抠一抠抠一抠，这句话叫什么意思，那句话叫什么意思，那离佛的这个意志就大远了。哎，那离佛的意志大远。所以言辞即是六波罗蜜之形象，就是、说是这一段啊，就说的是六波罗蜜的这个形象。二祖在后面的这个正文里面其实有解释，就说这个入城起时呀，这就是布施呀，这个着衣持钵呀，这就是持戒呀，这个趺坐而坐呀，就是禅定呀，还有这个收衣钵洗足矣呀，这就是这个精进，哎，就是精进修行呀，要这样去。房子去这个行持，哎，这就是精进之相。这一切这个前面的这五种形象，其实正在显般若妙体，这就是所说的般若。这六波罗蜜呢，有时候说这个一波罗蜜中涵盖六波罗蜜，就是一波罗蜜中种种波罗蜜具足，种种波罗蜜呢都通归到这个一波罗蜜之中。哎，就是说布施波罗蜜中呀，已经涵盖了所说的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已经涵盖进去了。为什么涵盖进去了呀？就说是我们经里面所说的，我以这个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的心态去布施，以无助的心态去布施，这恰好是智慧。以无助的心态去布施，这就是持戒。心有所住，有这个人我之相，有众生受者之相，这就已经是破戒了，破戒了。所以说是真正能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受者相，这就是忍辱。起这个人相、我相、人我相宛然的时候，这就像歌利王节节持戒身体。哎，二祖在后面注释的时候，就是什么是这个忍辱呀？就是所谓的当年歌利王节节持戒身体的时候，难道是把这个身体曲解了吗？并非如此。我心里面如果带起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就是节节持戒。哎，所以说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受者相，这恰好不就是这个忍辱之行吗？所以说一波罗蜜中涵盖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通摄到任意波罗蜜中，持戒也是如此呀，忍辱精进都是如此呀，而不是说是说持戒说布施就是布施，如果说这样是这个布施精进是布施，那个布施就是有相布施，那就是有相布施，或者叫有住布施。哎，这样呢和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无住无相还一致吗？那已经不一致了。所以这就是显般若之妙用，眼前一切之动作有相之作用，正以白显眼前一切般若无相之体。就是无相之体在什么处见呀？无相之体就在这个有相处见。如果无相之体在无相处见，那就是死寂一团。如果无相之体只是在这个离一切相处才能见到这个般若之体，那就是死相，那就是有住。哎，那就是有住，那就是有相。 所以有时候呀，就是在这地方呀，有些地方它并不是说是修行，哎，不是说你在这地方打打坐，好像是坏了一个什么东西，而说是那种认知或者知见认知的转变，突然间从这种有无的这种束缚中，哎，人家禅师就说无云生林上有月落波心，哎，说有呀，说无呀，好像这地方说有说无都是说不到他，哎，都是说不到他，说有相说无相，说他有相也好，说他无相也好，影影绰绰，哎呀，这些都是这个梦幻泡影，有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不能牢牢的执着在这地方，哎，这就是一念断除，这就是灵灵明明的这个无相心体。若老是驻着在这个地方，总认为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东西挂碍在心间，那早都离这个明心见性更远了，离我们契合实相更远。所以正是从这种有相之用中来显现般若的这个无相妙体。这就是这种认知的转变，不在你打多少坐。当然，如果你不打坐，你这个认知不容易转变。你通过打坐以这样的契机，哎，这个认知容易转变。祖师说的这些容易理解，你突然间发现，哎，确实是如此呀。你就是说有相或者说无相，哎，我们那个齐老师啊，齐老师在《心态谐音》里面这个就讲这个有相无相的时候，说了个很俗很俗的话，就说，哎呀，说有相说无相全是扯淡，哎，有相无相皆扯淡。就是这个一下把这些东西通通扫荡过去，你越扫荡的越干净，越心空无助，才越和般若金刚契合，才能契合。如果说是总是挂着一丝一毫，挂着一丝一毫不得解脱，不得究竟啊，也是这个生死轮转之命根。哎，生死命根就是在这地方挂碍在这地方的一丝一毫。所以是这个有相之用来显现般若无相之妙体，这个无相之这个妙体呢是不可以耳闻，我们总认为要这个耳朵听到一个，哎，就像我们这个反闻文字性一样，哎，总认为要用耳朵支棱起来要听一个无相这个文性，哎，要听到那个东西，要听到那个灵灵明明的，你要听到那个常住不灭的，哪是耳朵能够听闻到的呀？就是入流王所的时候，意思就是你这个声音的这个动静二响都没有了，更进一步，连你这个闻所闻都通通群静了，闻所闻都群静了，哪还有你耳闻的余地啊？没有你耳闻的余地，所以说是不可以耳闻的，也不可以眼见，也不可以目见。所以楞严经啊就叫见见之时见非之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见是不能及的，你的这个眼见见性是没办法企及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的。所以说是要把这些见性啊或者是见之功用啊通通都断尽，通通都断尽之后才能契合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本有之这个妙性，哎，本有之这个特性。所以叫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眼见。我们总是在这地方耳朵竖起来要听到一个东西，哎呀，认为这是我们反闻文字性的这个文性呀，哎，要是那样就坏透了，哎，坏透了。不可以置之，哎，总是认为有这个视之通变，好像多学一学，看一看经教呀，多看一看这些祖师各大德的论述呀，好像记载了很多知识，好像积载了很多义理，好像这样就能明白这个佛的妙音。哎，这就是视之聪辩嘛。这个人家说披击而至，披击而至还是剖击而至呀，就是把您的那个视之聪辩要打掉嘛。你总是在这地方像这个世间的这种阴阴狗狗的这些智慧一样，哎，总是在这上计较心思，挖空心思。在这地方弄这些东西，要把这些弄透，那你的这个其实就说是在说的好听一点叫视之通变，说的不好听一点那就是妄想颠倒嘛，就是烦恼嘛，就是妄想颠倒嘛，你正在打妄想了还以为自己很有智慧。所以为上智下愚不疑啊，就是真正有上等智慧的或者真正的这个越愚痴越愚笨的这个人才有真正的智慧。为什么呀？就是他们能够不疑一和一丝一毫，就是哎，说给个念佛吧，就只知道念佛，在其他一切不管，一切不理，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只管念念去，管他什么是成佛不成佛啊，往昔生息不生息啊，哎，就这一句名号，是这个有念也是阿弥陀佛，无念也是阿弥陀佛，清净也是阿弥陀佛，无着也是阿弥陀佛，总是如此行去，这哪有道理可讲？这没有道理可讲。这就是真正的下愚之人，哎，下愚之人才有这样的这个不疑之智慧，哎，这才是大智慧，哎，那更有一这个除了这一人呢，那就是上根利器，就像这个广二徒儿一样，哎，才听佛说法，说，哎呀，道义人说，我亦千佛一术，哎，我也是千佛一术呀， 这和佛是无二无别的呀，这哪有道理可讲？难道是说是我们打打坐，好像挣得深一点，再修行，再通过救度众生，再通过亲疏习染，好像才能证到佛国妙理一样？哪是这回事啊？他就道义人就说我一千佛一树，这就是上上智慧，哪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剩下的人都是芸芸众生，剩下的人都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的人是最愚痴的，就是自以为哎，我在这种通过世智变通可以弄通这一切，还不如这两种人，还不如那种最愚痴、最愚痴、最愚笨、最愚笨的人呢。所以说，人家说老实念佛，这个实心死透，就是因为不老实，哎，这个老实二字太难了。就是我们都是如此，不肯下苦功夫，不肯在这地方把妄想心卸下来。若能妄想心卸下来，那就是老实，老老实实的嘛，老老实实的。所以我们都是这种自以为有点才智能弄通这一切，其实呀，离真正的智慧大远。真正的智慧根本不在于这些，不在在于你怎么讲吗？在于你怎么解吗？在于你把这些说得好，说得不好吗？不相干啊，不相干啊，和这些有什么相干啊？不相干，所以说不可以置之，也不可以识时，不可以拿我们的妄想分别去分辨它、识别它。识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实心啊，实心用事啊，哎，我们这个众生都是在这地方以实心用事，所以说不能用实心来识别它、了别它。实心识别了别，这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在这地方分别啊、分辨啊，那能分别得到吗？分别不到。虽然分辨不到，虽然耳听不到，眼见不到，但是呢可以会照，也就是如珠土光还照诸体，不是你从外面看到的，也不是从你外面进来的，是说本有之智慧光明显化出来的智慧光明又回过头来朗照我们本有之妙体，这就是说可以会照，可以妙观。这个会照和妙观就像这个如珠土光珠子吐出来的光明一样，哎，珠子吐出来的光明还会照到这个珠子上，这就是会照，这就是妙观。你要让他解释这个文字义理，什么是会照，什么是妙观，我也不好解释，也不好说什么是会照，什么是妙观。这个会照和妙观究竟和耳闻和眼见和智知和识知有啥区别？好像不好解释。但是呢，它就不是，它就不是，不是你用这个耳朵见到一个东西，也不是你眼见见到一个东西，不是你在思维分别，都不是。那你的这个会照算不算思维啊？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所以这就叫会照，这就叫妙观，可以心悟，可以领会，这说的是同一意思，同一个意思，就是会照、妙观、心悟、领会，这说的是同一意思。哎，就是我们所说的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或者就是禅宗里面叫轰的一下，哎，这就叫这个所说的这个会照、妙观、心悟、领会。你说这里面是识呀，是智呀，是见呀，是闻呀，都不是，都不是，但也都不离他，都不离他。所以说如是误会，误会如是而已。所以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呀？最开始说如是我们，在中间说哎呀，就这个如是如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怎么住怎么降伏其心啊？佛说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啊，说了好像就跟没说一样。所以这地方祖师说应如是误会，如是误会，那误会个什么呀？误会如是而已，说了好像跟没说一样。哎，这就是会照，这就是妙观心悟领会，你自己去领会。有些人啊，就是尤其是学唯识的，或者是有些学了教理的，他总觉得我们这地方说的模糊，那误会肯定要误会个具体的内容呀，识别肯定要识别个具体的内容呀，会照肯定要会照个具体的内容呀，是第八识呀，是限量呀，还是比量呀，总都要说的清清楚楚吧。你说是大圆净智呀，还是这个所说的第八识呀，是妙观察智呀，还是平等性智呀，这些东西你都要说的清清楚楚吧，要不然会照个什么？好像是模棱两可，好像是在这打疾风，好像是什么都说了，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这就是这个有时候学这些教理和唯识的人对这个宗下的这些，或者对禅宗的这些，他们抨击我们这个禅宗的，抨击我们这个祖师，哎，好像说的不清晰。其实这地方说的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你自己在这地方理解，理解的这个仅仅是说是哎误会如是而已，就是一切法尔如是嘛，哪有你再领会的余地，在这个会照和妙观的余地，没有你会照和妙观的余地嘛？但凡领略出一个更多的东西来，更有一物在，那就已经是可以耳闻，可以眼见了。所以所说的这个如是误会，误会个什么呀？哎，就说是没有东西可误会，没有东西可误会，就明白一切东西。碧岩录里面说这个天际日上月下，门前山深水寒呀。哎，天上太阳升起来了，月亮落下了，这个门前呢，山越深的时候呀，水就越来越寒冷。哎，如是而已，如是而已。老人说，哎，春生夏长，秋生冬藏，如是而已。哎。 这就是误会的道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呀？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所以说此事中不开口之说法，如是般若放光，都空生一人误会应。就是这才是世宗没有开口就已经把这个法说完了，哎，就说是其他法呢都要放光呀，都要动力啊，好像以此为缘起，来菩萨大菩萨来发问，请问以什么样的缘由来说这样的法啊？但是这个法呢，世宗不开口，他没开口，只是着意持钵在这地方已经把这个般若的这个法已经说完了。就像须菩提当年在洞中焉坐，哎，这个天女散花，哎，须菩提问这个天女因何散花呀？他说我再太这个尊者呀，说般若法，哎，尊者说我没有说呀。这个天女就说是尊者无说，我亦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哎，这就是像世宗一样，世宗这地方着意持钵，哎，须菩提呢那就是洞中焉坐，洞中焉坐和着意持钵有什么区别呀？好像说是你坐在这地方寂寂然不动，这就是般若妙法。哎，一在这地方行住坐卧就不是妙法了，根本不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着意持钵动静二相和你的这个须菩提洞中焉坐无有二致，没有区别，这都是般若妙体在放光。所以说这个般若放光呢，就是世宗以不开口之说法来说了这个无相智慧。这个只有这个空生一人，只有须菩提一人领会。为啥叫空生呀？就是他好像须菩提出生的时候，家里面东西财宝通通都空尽了，通通都空掉了，所以起的名字叫空生。哎，翻译过来就叫空生，我们叫须菩提。那这个在会的那些大众都没有明白，只有须菩提一个人明白了。为啥只有须菩提一个人明白了呀？就是他是解空第一嘛，他能契合这个空无相的这个心体，无相的这个般若智慧心光嘛，所以他明白了之后，明白了佛在这地方，哎呀，动用十位如此的这个般若妙光，他不光自己明白，还要给我们指出来，所以他说稀有世宗。如果他自己真是明白了，就像这个哎迦叶尊者一样破颜微笑，哎，我自己明白了而已嘛，我自己明白了就行了，更需要跟别人说什么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是呢，须菩提不同，他在这上不光自己这个明白了，他还说哎呀稀有世宗，我来再太佛。再为什么再太佛？再太佛就是为了引出让佛说后面的话，然后这样呢让大众也来契入。这就是这个说稀有世宗的这个妙这个本怀。哎，他在这上说稀有世宗就是为了为我们而说嘛，他自己明白了就明白了嘛，和有什么需要说的呀？是给我们说的，说给我们听的。但是呢我们呀就是当面错过，哎，一面相逢的时候呀都不肯承当，都当面错过。嗯，所以就是不能领会佛的这个放的这个般若智慧光明。所以叫应机起缘初作请问，这就是这个须菩提应这个佛的这个机缘啊。哎，别的地方是放有相光的时候诸佛菩萨来这个应机起问，这地方呢放无相光的时候也有能解空的这个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呢来应机起缘出作请问。哎，为是何请问啊？他能识透这里面，所以就是为我们请问，不是为自己请问，他没有问题，是为我们而请问。所以后面的问题是要让我们自己明白，不是说是让这个与会的众生明白，是让我们自己啊。所以读经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你把自己当作那个与会的那一众一个众生，你把自己当作就是释迦佛就在这地方说法，哎，你自己听到了就应该自己去理解，这就叫如是我闻嘛。所以说灵山一会俨然为散呀，都没有散掉。哎，到点了，再不往下讲了吧，下面的这个后面的让下一个师兄讲。
好，这个刘老师讲得很精彩，大家都听得很入神呢。您看看是要讲完还是要下节课再来？嗯，都可以。嗯，
老师好。
啊，你好。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都是坐上要求那个心念耳闻一切不理，跟就是这里说的是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见，这里边那个耳闻，这两个耳闻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
这耳闻都是听的意思
啊，
都是听的意思，你说你还找啥区别的
啊？
听闻都是听闻的意思，还有啥区别啊？
因为这里写的它是不可以耳闻，所以我以为是有区别呢。但是坐上就要心念耳闻。
说的是你的事吗？心念我说的是吃肉，不可以肉，你说的是啥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文章里说的是啥？
就稍微往上一点，那个是不可以耳闻，啊，不可以目见。
不是这个说的啥？那个说的是持咒，这个说的是啥？
这个说的是发心。
对呀、啊，不是一码事。
啊，好的，老师，我再体会一下。谢谢老师指点。
老师好，敢问老师开示：末学初修，心中先华。学生想问，如果明天白天很忙，打坐从今晚11点到明早1点钟，能不能算作明天的一坐？
跨过零点的呢，说这是跨过零点的、
啊、
跨过零点的坐、
啊、
你愿意算到哪个都可以、
啊、
算前算到前天，算到前一天，算到后一天都可以。跨过零点的可以可以这个两天可以随便，你可以算到哪个都可以。
哎，好嘞，
好，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啊、
哦，但是只能算一次，不能既算到今天，也算到明天，是吧？
那你要是想既算到今天，又算到明天，那打四个小时。
嗯，
可以。
嗯，
钱、
嗯。如果打四个小时的话，就是可以算到今天一坐，明天一坐，是吧？
对呀、啊，那不是四个小时，俩小时那你不能算一天。
哦、嗯嗯，行，谢谢老师，我知道了。啊，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吧，
好嘞。
老师您好。
您好。
刚才听了半天，嗯，很精彩。你一直说作揖此波，这个就是主要的那个。那我到底还不知道呀，就觉得。
我还没听明白你说的啥意思了。
这个作揖此波。你说是那个读金刚经的那个入门之处，为啥是这个呀？这感觉怎么还是迷迷糊糊？
我明白为啥啥呀？为啥？你说的啥？为啥呀？我没听明白你说的意思。
他说金刚经作揖赤膊。
哎，赤膊怎么了？我听不明白这意思。
嗯。
你为啥说那个作揖赤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本体呀、啊？就是
显体。嗯。
就是什么？
显体，显是本性，妙用，
般若妙用，
妙用，妙用，嗯，不知道，你不知道就，对呀、啊，不知道就修行吧。
我想提个问题，
讲吧。
那个，你看这个《金刚经》啊，得一开头，这个世尊就是捉一智波，如是如成起时啊。吃好之后，拂座而坐这一段，你像我们每天也，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每天也是早上起来穿上衣服啊，然后背着包，然后就去上班了。那上班这个工作完了又回来了，回来又休息了。你说我们好像不是也是这样干吧？
当然可以自己，可以自己。
就世尊，这个世尊着衣赤膊，那就是般若放光，我们这算不算呀？嗯，
也是般若放光，
一样，对，也是
一样，也是般若放光。
你说我们般若放光，那为啥我们不觉得是般若放光？我们觉得
对呀、啊，就是你不知道是般若放光，就是你不自知，
不自知的也是，
嗯，你不自知也是。
大家不单是这样，那个、好多事不都是这样干的吗？
是啊。
对，您是这一段很难看懂，很难看懂。
那每一个人就是玩手机干什么，那都是作揖赤膊，或者是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也可以这么认为，你这个认为我觉得也对，都是作揖赤膊。
差别有点
大转音了。
这个就是这个祖师啊，就是我们的佛陀呢，作揖赤膊，如成其时，拂座而坐，然后就甘得师父这个须菩提，然后就。这个请问，然后就印出一部一万多字的吧，五千多字的金刚经，还是一万多字金刚的经。你说我们这整天也吃饭啊，整天也穿衣，整天也干啥干那，
整天还放光呢、
整天还放光，还很烦恼。这差别又在哪儿呢？这个
你不自知啊，你自己不知道。
那这个我们怎么能知道的？这个我们觉得很关键。我们啊，知道这
不就现在就知道了？
修行呗，修行修行。
我觉得这很关键。因为我觉得师兄们大概就是在这儿，就是我一吃我这有啥呢？这不是平常事吗？
刚才有个师兄说回去想想，
哎，想想
就想
想，
想不容易想明白，想明白也不是，
你想就远了，
就是一想就上当了，对，就这样。
好嘞，老师好像大家都没问题了，
哦，没问题，好好。
好，不然我们今天学到这边，齐老师，嗯，
宝宝，哦，没问题了，再见，再见。
啊，齐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